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很高兴我再一次来到贵教会。那其实我今天是带我们教会的郭长老来的，他临时有事，因为工作的关系，上周他跟牧师，我们丁牧师说了，丁牧师打个电话给我，他叫我能够。那我临时差不多还有一周的时间，我真的是很紧张，因为我又没有事先没有一篇已经是说现成的，我可以信息可以跟可以再重新整理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真的有机会来到贵教会再一次哈，真的是很高兴，很高兴。在一路上开车，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公牧师彭牧师跟我一道来，我们在车上我们。谈话很快的，很顺利的，感谢主，我们就到了这里。那今天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得救的信心。那在开始以前，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想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我还是要讲，为什么？因为跟今天的信息很有关系大家听大家肯定知道这个郑板桥这个人他是大家都点头他是这个乾隆清代乾隆王的呢考到了这个进士在山东做当了官，为人真的是一个清廉的官，所以他名声很好。据说他是在，如果我没记错，是绍兴出生，老家在绍兴我看到有人点头是。那他从小年轻就离开了绍兴，他知名度很大，在绍兴的地方好多人都知道郑板桥这个人，可是很多人都不认识他的面孔他有一天他回家想到回老乡去。那有一天他一直本来他就是穿着很随便也不装作居然是一个大官就到了一家茶馆，那个主人一看到他这副样子，就指了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就喊了一声坐他就想坐下来，然后就往大声的跟这个小店员说茶，然后就端了一杯已经老早就泡好的就在火炉上加温的茶，然后他喝了一下没什么意思就走了然后他在路上就到了一个朋友的家，跟朋友说，他朋友看着他说你下一次你明天再去你穿着整齐一点那看看这个老板对你怎么样。他果然他换了衣服然后昂起头背起手斗着方步进来这个老板都不认出他是昨天来过的，一看到他就带他到比较好的位置说请坐那他觉得那就对那个店员说泡茶有一壶新鲜的茶总是比较好。他喝了他再跟那个他的朋友说哇真的你说的真对，他便说来明天我们两个一道去我们再看怎么样。他两个第二天第三天了就去了。那他的朋友到了这个茶馆的门口停下来对他说郑大人请哇这个老板一听见郑大人，他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鼎鼎大名的郑板桥哇他马上毕恭毕敬的把这两位带到内厅，选一个最好的位置，一个大窗口前面景观最美的景叫请上座，又跟店员说泡好茶。好，那其实嘛，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这个老板，这个茶馆的老板这个脸皮好厚，他就打听，要证实是不是郑板桥。果然，他注意听他们两个谈话之间，证实的是郑板桥，赶快拿出笔、纸跟砚请郑大人留下墨宝，提一个字，因为郑板桥是鼎鼎大名的三绝他又会画画，又会写诗然后这个除了三绝，还有加上一绝，就是这个对联写得很好那书法也特别 那个郑板桥也不推辞，拿起来就写什么上联写坐，请坐，请上座。下联是什么？茶，泡茶，泡好茶。他把它当作宝的挂上去。好，我要讲到这里。其实嘛，那好，那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跟我们在一起内住我们看守保守的三位一体的圣灵，我们今天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的耳朵快快的听我们要听了要落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头脑里让我们听到也要行道。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主啊，你亲自在我们中间，你亲自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您宝贵的名求，
阿门。
那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我给一个结论，得救的信心是爱神爱人，信靠顺服主耶稣的信心。那我们从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我用的是新标点的和合本圣经。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听一下我设立的这个朗读，我希望这个能做工哦。
雅各书第二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好，我们啊一段一段的看，我把它分成五个小段。第一小段是我给取一个题目标题，不可按外貌待人，涂三节。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原来在犹太地方、犹大地方也发生过。其实我讲的那个故事，我搜查了一下，至少有四个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主人意思都差不多。其中一个主人还是苏轼、苏东坡，他喜欢游山玩水。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寺庙那一个高僧修道的看到他穿着也是一样对他的态度也是一样。那我们看到雅各他写信给在耶路撒冷这里的教会，当然他这里的教会也是有人按外貌待人。什么叫按外貌待人？就是看作他来衡量他到底社会地位有多高多有学问有多大什么的然后来对待他。在这里怎么个对待他呢？连到会堂，就是他们在会堂聚会就是等于我们叫教堂聚会，在会堂聚会看到有人穿着的这个很华丽的很高尚的，马上给他请上座。对那些穷困的穿着肮脏衣服的要怎么样呢？他们当时是一级一级的就坐在最低级的，坐在这个脚凳下边。那当时我们看到这件神圣经怎么教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神不看外貌。这里我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这里的插图我要给 credit 是这个 Bible Point 里头我把它取下来用那再来，神不看外貌。雅各书，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写雅各书根据很可靠的这个这个圣经学者研究，是第一本新约书信写成的，很早就成书。所以雅各根据经上所说，很多时候都是旧约的。那这里说神不看外貌，在撒母耳记上，当耶和华神叫撒母耳到耶西的家要选这个高一位王的时候，他一看到大哥长得身材俊，高大又英俊，他心里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怎么说呢？可能是不是这就是这一位其实呢，选上的是怎么样呢？最小的是大卫。所以呢，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耶稣说的，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我们用外貌看人的话，就很容易陷入怎么样呢？不公平不公正，是按照一个人的外貌，他的社会地位他有多尊贵，这些他有多富裕来判断是非，那就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就是犯罪。等一下我们再看，耶稣又说在约翰福音也记第八章下面一章说什么呢？你们原文是以外貌，就是凭着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耶稣不以外貌判断人。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处经文这个也是都是这样最后呢，这里还说什么呢？加拉太书二章六节，至于那些保罗写的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你看保罗这里有一个他的眼光并不跟世人一样。神，因为保罗知道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我们要学习的。好，那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到不可偏心待人，以外貌看人的话就会偏心。第四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吗？我们偏了心，就很容易陷入用恶意论断人。那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这个耶稣也在登山宝训中也讲过类似的话。其实这里并不是说任何一个穷人这里的意思不是神就拣选了他给他们承受他的国，而是说邻里饥渴慕义的这个贫穷这个下半句话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他们在饥渴慕义，所以呢神就使他们在信上富足，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贫穷好，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会堂跟公堂是两个不同的会堂是聚会的地方，公堂是他们这个审判的这个地方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那我们来看一下，神不偏袒待人，神不偏待人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王是一位好的王在犹大国中，这是已经分裂南北国的时候，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这些审判官说怎么样呢？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当时就是守耶和华的律法，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神是公义的，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这是历代下十九章五到七节写的，所以神不偏待人。再来使徒行传第十章，也是彼得，当时彼得神已经这个开通了他，说叫他有从天上 降下一块布，里头有熟的跟这个洁净的跟这个食物，彼得知道都可以，因为神叫他吃他都可以吃，所以彼得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连外邦人神都一样的爱神要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这样哥林多再来我们看到下面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二章，保罗怎么说？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时间上有先后的次序，但是每个人都是神是一视同仁神爱世人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当时希腊人代表就是外邦人我们再看下一节下一处经文，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位主就是神，并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是当老板的，或者当一个主管或什么，我们下属对下属一定要怎么样的不能偏待他们因为我们大家在上面，我们还有一位神在掌管着一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彼得前书，彼得写到第一章，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就是照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头，照耶稣基督的教导，照圣经整本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只是我告诉你们，在马太福音这里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必托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我们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就是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洁净自己，守节心清我们 才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第三段，当爱神爱人，第八到第十三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因为神不以外貌待人，我们不听神的教导就是犯罪。因为犯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那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我们常常说爱神爱人是来自旧约不同的两个书卷。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爱神。那最大的诫命的第二部分是记载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和第三十三和三十四节，我把它再加上去。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们讲到这里爱人如己，我把下面的省略了。那再来三十三三十四节，爱谁爱什么人。我曾经听说在旧约以色列人只爱自己的邻舍的意思就是只爱自己以色列人，其实神是不是这么教导？不是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这就是外邦人了，那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在以色列国寄居的，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并要爱他如己。你看，不只是爱自己的国民，不只是爱自己的犹太人，这里写得 很清楚，并要爱外人外邦人，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曾提醒他们，当埃及法老埃及人怎么个欺负他们，就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我们再回到雅各书这里，第二章八到十三节，原来说那说不可奸淫的，你说不可杀人，这是就是世界中的，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律法其实不是约束人，律法叫人知罪，但是我们不能靠守律法得救，因为每个人都没办法守这些律法的每一个条文。但是知道怎么样的律法就是真理，真理使人得自由，是不是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就要每个人，我常常就在警醒提醒我自己，对，到那一天我们就要在审判台前面对主耶稣的审判。那我们怎么样，他怎么样审判我们，看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个行事为人。如果我们不懂得怜悯人，我们所受的审判特别的重，神也不怜悯。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也是被定罪。但是神是怜悯的，在旧约里头怜悯也是什么呢，也就是爱。在新约我们写神的爱，神的爱我们讲了很多神的爱。在旧约中这个怜悯，英文叫 mercy，那在原文中也包括了神的爱。所以呢，因为那不爱人的也要受，神也不爱我们，这意思就是这样。那十三节的最后，下半句，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怜悯向审判夸胜？就是如果我们爱神，我们怜悯人，爱神爱人，在审判台前我们就站得住脚。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这样，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审判台前我们站得住脚，那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把前面这三小段我们再做一个总结，我们不要偏待人，不以 貌取人。怎么要做这个？大家圣经上怎么教导？很不容易，除非我们要怎么个做呢？用神的眼光看人，不用人，像好像那位茶馆的老板啊、哦，这样子啊、哦。那再来呢？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读到苏东坡道的一家这个大寺院里头的一位高僧在修道，他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因为他怎么呢？没有神啊，用神的眼光看人，用神的爱爱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才会做到不偏待人，也不以貌取人。那所以我们从今以后，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说第十六节，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凭着肉体啊，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保罗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也凭着外貌来论断耶稣，所以保罗要捕杀那一些信耶稣的基督徒。保罗当认识耶稣以前，凭着外貌来度量衡量耶稣是什么，他是不是真的救主，他有什么能力啊？但是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啊，这是很好的一点。那凡是这后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写了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一颗谦卑的心，总是看往好处着想，看别人的好处。每个人都有他可取之处，真的是这样啊。那我们呢，就可以不偏待人，不以外貌取人啊。是，那再来第四段，我们时间还有多少？第四段，真信心带出善行。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得救的信心啊。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就是真的得救。真的信心就是得救的信心，肯定会带出善行。我们不靠善行，没有人能够靠行善做好事来得救。但是呢，得救以后，真信心，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生命的主宰心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又复活，成为人的赎罪祭相信这个那这里说这就是真的信心带出什么善行。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那这里雅各举了个例子，十五、十六节这个例子，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哦，好严重啊！哦，可能就是肚子饿到要把衣服都当掉或者卖掉了，希望能够换取一点食物，吃完了又饿了，所以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你们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但是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不是说为他们祷告没有益处，是的，我们为人为他们祷告，神肯定会听祷告，神肯定会使用不同的人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只为人祷告，我们就问你，我神啊，你是不是要我，既然我看到了这件事有人需要帮助就在我眼前，我除了为他们祷告那是第一最重要的，还要怎么样呢？问问神啊，你是不是现在就要我采取行动去帮助他这里就是这么说，要不然有什么益处那如果每次都是这样的话，到底我们所信，到底这个人他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信心？假信心是不能救人的不能得救的。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什么是假信心 好，继续看下去第四小段的真信心带出善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这第二雅各书第二章，在下面下这第四第五段短短的几节，雅各讲了三次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哎，雅各肯定，我们肯定听有人听到人家会这么说啊，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大家都一样好啊，我只要相信，我相信的很真诚啊啊，那因为是因信称义，我当然肯定是得救。那你有你的行为，我有我的信心，或者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个是在辩论中有人会这么说。那雅各的反驳是，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没有信心的行没有行为的信心啊，没有行为的信心能够给人家看到什么吗？那肯定是不能的。所以这句雅各回答得很好，你说你有信心，那你是信徒，可是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指给我看？你没办法，但是我却能怎么样的借助我的行为，我爱神爱人，我信靠顺服耶稣，就是照圣经耶稣的教导去做。因为大使命不只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要为他们施洗，还要把耶稣所教导的再教给他，所以很重要。我们要怎么要教导，就是学习，有教导有学习，学习了以后就要行出来。我一直记得，常常我都会在脑中浮现出来，我的过以前许多年前有一位老传道人老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在一个特会，就是可能是春令会可能是秋令会他讲我们信徒信了之后叫入义门，要学义理，要什么样的走义路，不要走偏差了，要行义道，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得冠冕然后得荣耀，很重要很重要这不能够只停在门口入了义门以后就要开始学义理，努力的学，然后走义路那这里就是这么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其实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主听什么道，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很多人看到信徒的行为的好见证确实知道我们的要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是活的，是真的。也有很多人看到信徒的不好的见证被绊倒了很多时候我跟人，我一来到美国没多久，我们有一个Knoxville 有一个很大型的，大概是 Billy Graham 来的一个大布道，我就跟一位比我早一年两年来的一位学子跟他把他请到参加这个布道会来听布道会，他就跟我说，他说免了，你知道，他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美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发了一大堆牢骚美国人什么奴役黑人什么，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这些历史，所以呢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魔鬼当然相信神是真的，是三位一体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但是却是战兢，因为什么？因为魔鬼不顺服神所以呢他知道他有一天会总是会被判入，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头，所以他是战兢的信。虚浮的人如果是这个虚浮是愚妄固执又空洞的人，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的看这里已经是十七节讲了一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二十节再重新提醒，没有 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就看一下耶稣怎么说，什么叫做没有这个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再下来耶稣说，继续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称耶稣基督是主啊主啊？那当然是 自认为他们是基督徒才会称耶稣基督是主。但是耶稣警告，凡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不是人人都能进天国，唯独什么呢？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 进去。当那日审判的那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一边作恶一边认耶稣是主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耶稣说得很清楚。然后再来再回到这个雅各书第五小段，最后一个小段，因信称义后自然有行为印证信心。那雅各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很熟悉，也是犹太人都知道啊，成为犹太人的祖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哎，这句话引起好多疑问，很多人说，哎，跟保罗说因信称义，好像有表面，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啊。可我们等一下再看下去，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哎，雅各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信心跟好行为就是按照耶稣基督圣经的教导来啊。行事为人，那这个叫信心与行为并行，而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为什么他一信，他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来，他只是有绝对的信心，神对他怎么说，叫他离开本族本乡，他就离开，到他到应许地区，他也不知道地点在哪里，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跟着信靠神的带领啊。那他也有软弱的时候，譬如说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啊，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他要自作主张啊，那跟他撒拉也觉得要自作主张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但我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啊？结果闯下大祸到今天啊！好，所以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我们要绝对的信靠顺服。又所以呢，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神直接跟他说话的，所以称为神的朋友。那我们再看下面，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如果我们只看前面半节，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呢，糟糕了，那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跟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基督的经随信仰是因信称义。那雅各不是这么说，他是说不是单因着信，是单要有行为做见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妓女拉合借贷使者，当时耶稣也派了两个使者探子去要视察耶利哥城的情况，那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他隐藏了他们两个，等到追兵走了以后，叫他们往别的路去，然后跟追他的这个兵士说不对，是不同的路。妓女拉合是外邦人， 他，你说他认识耶和华神吗？不一定，他没有学过这个律法，他也不懂得律法，但是他知道神是真的，神要成就的事一定会成就，他知道神要把这个城给取下来，啊，所以呢，拉合就信了，啊，信了这个神，这位神啊，有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呢，他，救了这两个使者，就是这两个探子，所以他，大家知道这个路德记里头记载，拉合也是耶稣的主人，要的这个。家谱里头也提到这个拉合，好，身体没有，第三次雅各在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在肯定我们在传福音，我们有人听过福音的，有在慕道的，总是会问什么是因信称义，信了之后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或者为什么雅各又说行为很重要。我们来总结一下，看看分几点，哦，还有七分钟，我们十二点停了是吗？好，那我讲不完我就停了，我本来还 有三个例子，三个那我就快一点，哦，我们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这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还有二十八节讲的因信称义，因为神的义，耶稣基督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是的，我们不遵行律法，但是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遵行律法。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乃是出于神，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些都是保罗的教导，那都是真实的千真万确的教导，跟雅各并没有冲突，并没有不符合。因为表面上看起来，雅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注意，还是这个单是很重要，不是单因着信。那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解看这个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还没有信主的，每个人都是罪人，在这个没有什么好质疑的。那犹太人认为行律法能够称义，保罗说，我们基督徒认为信基督称义，但是呢，我们再看一下，保罗说得很清楚，行律法能够不能够称义？不能。所以你看这个红色的叉叉，其实我应该把这个放得更大一点啊，是不能。那所以要信基督称义。好了，雅各怎么说？称了义之后，有人不遵行主的命令，有信徒遵行主的命令，就是照耶稣基督的教导，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去活，来生活。雅各就把不遵行主的命令的信叫做死的信心，遵行主的命令的信心是真的信心。那到这里没有问题啊，我们看到那再来就是约翰福音也这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什么是真门徒？遵守耶稣基督的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写的，所以耶稣也是这么的教导所以都没有矛盾，没有不同。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谁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呢，我们知道的遵行主的命才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是我们 是真的真正的得救进天国那再来雅各书这里第一章，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只听了不行，其实以为自己还是信徒，这里说是自己欺哄自己。好，那我们把那些不能得救的我们除掉我们除掉以后剩下什么呢？罪人要信耶稣 称义得救，再来是遵行主的，真正称义的是遵行主的命令。可是在这个时候，当时还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说什么呢？我们看下一个图。哎，信了基督以后还要行律法，还要坚守旧约圣经中所讲的那些教条礼仪。五六年前有一位我很喜欢他，一位很可爱的年轻的一个以色列人，他当时他来到我们教会，他要知道我们华人这教会，因为他真的是想，他是基督徒，他不只是犹太教徒，他要来我们华人教会是因为他是学牙医的，他要到中国大陆去做医疗布道，那他就是要学习多认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啊，这一些很好，他每周都来，很虔诚的那他一生就穿着我问他，你在以色列是不是好多人都穿到像就圣经时代的初期教会时代，他说是的，在以色列还有很多人穿跟他一样。可是他来了不到几个月，半年吧，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他就开始跟好多弟兄姐妹也跟我说，跟另外一位长老也跟都说说什么呢？他说，哎，我们有暗夜嘛，他说你们不能吃猪肉啊，肯定一样一样的，他就把这个律法教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改。我说我跟我们丁牧师说了，这位弟兄真的是很可爱，但是呢我们要尽量跟他说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新约圣经彼得怎么教导我们，保罗怎么教导那再来我把哥林多前书跟他分享了彼得前后书跟他分享了所以有人是这么说，信基督以后称义了，还要除了遵守耶稣的教导，还要遵守什么的旧约里中的各种条文，那这个叫做什么呢？靠圣灵入门，靠肉体成全，因为是靠肉体那我们再看一下到底是对不对，就是错了，我打一个叉叉，就我下次我把叉叉改大一点，就看到是一个叉叉。那说，但因为我们怎么样呢？凭信心得救，也是要凭着信心遵行主的命令，不是靠努力守律法，而是自然发出来的所以呢，这些都那再来，我们再看，因为圣经上怎么说？凭信心得救，凭信心遵行主的命令，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开始了，本于信，以至于信。英文说 from faith to faith， 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要得到生命。我们这个信不是一时的我相信了耶稣，而是一生一辈子的信，就是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训诲。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就这么写。好，那我们知道不能靠圣灵入门，而靠肉体行守律法礼仪规条这个没有用，我们把那个除掉那除掉以后，我们就说，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保罗怎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跟雅各所说的一样完全一致？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因信称义是从不信到信的那一个信，可是信了以后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是，信了之后我们就自然有好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信心是真还是假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是怎么说呢遵行主的命令凭着信心叫什么？跨出信心的第一步，然后呢就会靠这个跨出第一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当时抬着约柜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跟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不同，不同在哪里？出过红海的时候是海水先开了路才过的啊，但是这一批以色列人呢是怎么样呢？已经学习了信心40年在旷野啊，所以呢水还没分开的时候，还没干的时候，先下去才看到水怎么样呢？干掉了啊，那个河流阻住，是上流被阻住停住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鼓励，一个例子。所以呢，要跨出信心的第一步以后，我们才有怎么样呢？圣灵加力，才有平安喜乐，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那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先讲到这里。第六点也算是一个结论啊，这个不是第二章里头的，所以后面没有什么情节了啊。是真信心，是爱神爱人，信靠顺服主耶稣，这是我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结论。帖撒罗尼迦前书怎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在任何情况下。在百般，雅各书第一章，在百般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因为我们把这个读完。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我们遭遇的处境是怎么样子啊。那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也是从第二到第四节，若在百般试炼中，就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一定要坚忍到底，所以叫做忍耐也当成功，不是忍了一下子我们就放弃，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本来我 有三个例子还要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Johnny 啊，那我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了。第二个啊，因为他17岁的时候因为跳水啊，就断了他的脊椎骨，那他就是凭着这一句经节，后来他知道这个经节对他很有帮助。神在凡事谢恩，在他的情况之下，他今天还活着，70几岁，73岁了。他17岁的时候因为跳水就瘫痪了。早几年他只能够仅向能够动，双手都不能动。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手能够动，因为神在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相信了这一句话，结果给他力量。几十年来，55年来，他见证耶稣基督，又犯了2次乳癌，他还是见证耶稣基督，常常喜乐。所以呢，这个是Johnny， 那再来他这是当时几十年前，他年轻的时候，40年前，他就是靠这嘴巴写着一支笔画，你看他画得很好那第二个是我的朋友，我儿子的同学，这个他的名字叫 David Francisco， 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他也是很冤枉的时候，他在 Nashville 两周。到了 Nashville 两周，要准备要读这个Vanderbilt 的这个研究院的时候，被一个在开车在 text 他的手机，红灯没有看到闯了红灯，把他给撞了。那我就这是我后来我知道他在 Vanderbilt 医院，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儿子跟我讲，我认识他的父亲，我儿子跟他是同学。我赶着去，这是我拍的照片，我赶着去Vanderbilt 看他那你看他是永远拍出效果他在 Shepherd Center， 后来他去了亚特兰大，如果大家要注意，有一家我想是基督教的机构的康复复健的那个叫 Shepherd 牧羊人Shepherd Center， 可能大家有听过，在亚特兰大。到最后他们这个我跟你讲，给你看一下这个女生就是撞他的，他跟他父亲决定不控告这位女生，救了这个他的灵魂。这位女生是自暴自弃，才会这样，又吸毒又喝酒什么。那他原谅了这位女生，这个女生后来写了一篇文章， 最近好像 NBC 还是 CBS 的这个还有播的这一段，这个是2016年发生的事，是刚好六年前的事，六年前的啊，这个就是 David 啊，他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啊，只是说他表示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弟兄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啊啊好，那后来他就改过啊，他不再吸毒，不再喝酒，不再醉酒啊，然后就变成一个真的是有责任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分子。这个是David 跟 Johnny 两个 ，David 是学音乐的，那好，那讲到这里，那我就停在这里，因为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时间很抱歉，我已经超过了8分钟啊。好，那谢谢各位，谢谢。